在心下情，会能他曹溪红花群你醒，真可谓高书发闯大阵宗风。一时间得音愿得传颂美名，这一日慧能正在说法多重，忽然有守门沙弥来报吉情，言说是朝廷钦差门外候等，慧能他当即率众出门相迎，
书中暗表当年碧离东山的神秀大师在荆州当阳山苦修参悟数年，终于有成，为不负五祖的教诲之恩，他住持当阳山玉泉寺大师弘化，大开禅法，也享有盛誉，四面八方的求法问道者不计其数。因为慧能之禅行于岭之南，故称南宗，神秀之禅盛行河之北，故称北宗。北宗见获如来禅之踪迹，南宗顿得祖师禅之神髓，所以人称南能北秀，南顿北见。其实法本一宗一种，只是人有南北，根有立顿，物证有持素而已。神秀大师在北方弘法享有盛誉，影响极大，但他没有功高我慢之心，一直很敬重慧能，恨自己身居遥远的北方无法亲近慧能，就派徒众到曹溪去听法。由此可见神秀态度的光明，修养的纯粹，心量的广大，实为后人所难及。因为神秀比慧能出来弘法的时间早，慧能还在猎人队里避难的时候，神秀就已在当阳山玉泉寺大师弘化名声大振了。女皇武则天非常崇信佛教，闻其贤明道誉，就下旨把神秀召赴京都。神秀入京的时候受到朝廷隆重的接待，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亲自跪礼迎接，屈万乘之尊而起手。我想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唯一跪拜的人就是神秀了，除了神秀之外，他恐怕没给任何人磕过头，这也是神秀的殊荣啊。武则天设内道场，让神秀在皇宫内讲法，尊他为国师。不光武则天经常向神秀求法问道，就是朝中的大臣们也都执弟子礼向神秀请问法要。此时的神秀早已苦悟见性，他向前来求法的大臣们开示说，一切佛法自心本有，讲心外求，舍父逃走。由此可见神秀已绝非当年那种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挚爱，已与慧能相去不远了。但他为了弘扬禅宗正道，极力向武则天举荐慧能，说慧能得五祖大师依法亲传，见证比自己高深殊胜，智慧比自己大，希望武则天下诏迎请慧能入京，与他一同弘法。诸位，说到这里我产生许多的感慨。当年五祖大师要传一副法，选拔第六代祖师的时候，神秀是大家公认的最有资格继承依法的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最佳的候选人呢。他当时写了一首诗，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此诗虽未悟透祖师顿门大义， 但境界也已经相当不错。倘若没有竞争机制，这第六代祖师啊，非神秀莫属了。恰巧当时在寺院里打杂舂米的慧能对此诗不以为然，也做了一首诗，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诗的大悟境界竟得到了五祖大师的赏识，五祖大师竟将依法密授于慧能，让慧能做第六代祖师。书生学者出身的神秀又是全寺僧人的教授师，五祖没传他依法，却传给一个做苦工的俗人砍柴樵夫卢慧能，这巨大的反差谁能接受啊？全寺的僧人都不服啊。可是神秀却没觉得委屈，他不仅没有生出寄生于何生亮这种怨天尤人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发他十年苦修于当阳山，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他终于苦悟见性了。最最难能可贵的是，以神秀现在的身份和声望，完全可以和慧能抗衡，和慧能平分秋色。可他一切都为众生着想，不为自己着想。他以法为重，以道为尊，明文立养，不介于怀。这正是一个出家人的本色，一个真正得到的解脱者，一定是虚怀若谷，不会执着于世间的一切名分和私利。他为了弘扬禅宗正法，向皇上举荐慧能，说慧能比自己智慧大，不顾自己的名誉。这种博大无私的胸襟雅量，谁能做到？多值得我们现在人仰慕效法，好好学习。武则天被感动得泪水滴，禁不住仰天长叹，把话题说了声，大师实在了不起，胸襟雅量无人能比，举贤不把愁西来比，逞能及自身利益，自卑谦恩下不顾名誉，竟称慧能智慧第一，心量无比，势如相亲，令人痛惜。 武则天可是不容易被感化的人呐。可他竟被神秀的德风感动得含泪长叹，贤者禅师举贤不必愁细，称能不计自明，沙门达者率节如是，势如相倾，岂不愧煞。武则天从此对神秀是更加的敬重，并下诏在当阳山建置杜门寺，以表彰神秀的道德。书中暗表，神秀后来被誉为两京法主、三地门师。两京指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两京说法的法主，三位皇帝的老师。这三位皇帝是武则天、中宗和睿宗。这一称号足见神秀在佛教界的权势和地位。 当时的王公大臣和京都学者庶民没有不望尘拜服的。神秀活到了100多岁，高寿而终。入葬的时候，皇帝亲自为他送葬到洛阳五桥，并下诏在松阳的釜山顶为他建造13级浮屠。神秀能获此殊荣，享受到如此的待遇，亦是意料之中啊。因为他的德行太好了，也只有这样的胸襟雅量才能有这样的成就，才配享受这样的福报，这叫量大福也大。三国时期的周瑜如果能有神秀一半的心量，他也不会落得那么可悲的下场啊。周瑜才华横溢，年轻有为，他本来可以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可他偏偏染上嫉妒病，狂妄自大，量小气短，以致遗恨千古，贻笑后人。嫉妒别人的才能，绝不能减少自己的无知。在别人的成绩面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真正拿出点自己的东西来。无论在史册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品德高尚的人，有抱负有成就的人，是绝不会嫉妒别人的。他们看到别人超过自己，不但不嫉妒不贬低，反而还更加的赞赏他，扶植他，欢迎他，并向他学习。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使自己学识日进的。因为慧能在南方弘法，名冠南国，武则天久仰其智慧，再加上现在有神秀大师的推荐，武则天呢就一心八火要把这位禅门祖师请到宫中给他说法。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派遣中书舍人吴存颖持诏到曹溪迎请慧能入宫当国师。国师那地位可高啊，那是皇帝和全国民众的老师。神秀大师道德高尚，慧能大师也是学德俱优，因为他知道神秀已经事业有成，弘法北方，深受国民的尊敬，自己就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当即辞爵。吴大人，请恕慧能难以从命，现下北方已有神秀大师和慧安大师在弘法，我就不必去了。先师五祖说我与南方有缘，所以我要谨遵先师遗训，弘法南方，广度南方友情。诸位，被帝王召见，那是何等的荣耀啊！要是一般的世间人，没有这机会，都得千方百计地创造这个机会。可慧能呢，有了机会却辞却不就，他这叫现身说法，做出了一个出家人，远离名闻利养，谨守出家人本分的好榜样，这是身教啊。吴存颖当即被慧能的品行深深的感动，大师能遵先师遗言而行佛事，不改初衷，实令举世钦仰，但身为国师，不是更能弘法度众，有益佛教吗？大人有所不知，这要因缘和合才行，有所为而为便成了落俗的妄想了。那大师，您不奉诏入京，就不怕圣上降罪吗？不怕，圣上既派人来请，就说明他是个有心之人，道有心悟，非语言所能表全，岂不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吗？下官愚痴，还请祖师指点。指点只是给你方向而已，路应靠你自己去走。修佛见性的道理，并非一问一答之间就可以言明，我只能告诉你心法的要旨。如果对一切善恶都不去思量，见物非物，屈污逐秀，自然会误入清净之地，长明长吉，妙用无量，竭力勘破本心，识字本性，当下即佛。 多谢祖师开示，但不知本官回宫后如何向圣上交代。你转告圣上，说法的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听法的人也没有听到什么。正如《金刚经》中所言，说法者无法可说，只有他自己体会才能明了。那圣上能明白您的意思吗？圣上能明白，我就不必去了，若是不明白，我去也无益。诸位，慧能大师的回答太好了，这明心见性就是自我开发自我的心性本体，使之心性本体突然显现，不是言说可道的，不是别人能帮的。否则的话，五祖怎么能把依法不传神秀而传给一个一天也没教过的俗家人卢慧能呢？就是因为别人帮不了忙啊。如果能帮，那五祖大师一定会帮神秀，他不会帮慧能的。要知道，禅宗顿悟法门就是靠自己自修自悟自证，别人是没办法帮忙的。到了这个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这个地步的人说也没有用。正所谓高山流水一曲琴，伯牙子期是知音，有声谈到无声处，便见悠然太古心。慧能这样回绝，也是在暗示武则天道由心悟，非语言所能满足啊。吴存影回宫后把此情奏知武则天，那武则天是何等人也呀？一听当时就火了，哼，好个不是抬举的和尚，竟敢拒召不来，目无圣上，朕要拿他入京问罪。